如何控制糖尿病。哎，大家好，我是 Mike，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有关疾病预防防治的这样一个节目，是如何控制糖尿病。那这个呢，其实对很多追求健康喜欢健身的人可能同样适用，因为糖尿病的饮食其实就是健康的饮食，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按照糖尿病防治的这样一个饮食和训练方法来规划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我在最近中秋节回了一次老家，我的老家在江苏的泰兴市，见到我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还有其他亲戚，非常非常的开心。特别是见到我的妈妈，妈妈已经69岁啊，我看到她这次的健康状态还是非常的好，让我非常的开心。你们平时听我聊很多有关饮食方面的话题，其实很多时候我的饮食观从小的时候就受到我妈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当然后来我去读了医学院做了医学研究，自己也看很多方面的书籍，开始尝试各种饮食方法之后，我发现回过头来看，其实我妈的那些做法是非常非常的健康。虽然她不知道有什么机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样做。当然今天不是主要谈饮食，今天是主要谈糖尿病。那我妈呢，是在应该是在10年前的时候被查出来有糖尿病。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他到美国来看我，然后怎么有头昏啊，有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症状，比较消瘦啊，出汗啊等等。后来去查了一下，就是血糖有升高啊，比较明确的是糖尿病。后来我妈通过饮食控制，一些自己生活方式的调整最近10年之来血糖控制的不错，现在基本不需要任何的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挺好而且我看到他的状态也非常的不错，所以非常的开心为什么想到今天要做这个分享呢？是因为我拍了一张照片，是我和我妈的手是前臂哈，皮肤的比较，我妈跟我的皮肤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斑点呢，没有什么老化的痕迹当然我没有晒她的照片，她的头发也基本上全是黑的所以那这个可能有一些基因的关系，那我很有可能也受了她，接受她的基因但是我觉得她的一些生活方式对她的目前的健康状态还是有非常的有帮助。我在微博上晒了这么一张图片之后下面就有很多朋友问说 Mike 你妈的怎样，这个糖尿病饮食到底是怎样，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帮助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来聊一聊 OK。 其实糖尿病的防治无非是3点第一个是通过饮食控制，第二点是通过运动，第三点是药物治疗。那这个呢是我在上海医科大学读医的时候就已经教科书上就是这么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医院的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少有哪个医生来告诉你怎么去训练，也很少有专门的营养师来告诉你怎么吃，往往就是说直接就开药了 OK 口服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这个情况呢在国外也差不了太多，国外可能最近会好一点，有些人可能会教你一些饮食的法训练的话没有太多人来教你怎么训练。降糖药呢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OK， 我妈我刚才说就是她是不用药物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她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糖尿病控制的比较好，那就是一个是吃的方面很注意，第二个方面就是她的运动所以我就这两点来跟你分享一下关于吃的话，我妈本来就有比较相对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当然在中国的话那个时候很多时候不像现在一样饮食的这个丰富程度很高，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蔬菜就有什么蔬菜，想吃肉啊鱼啊蛋啊什么都有。那中国人传统饮食里面还是碳水相对比较高一点，我小时候记得长大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碳水，很有可能我妈有糖尿病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相对高了一点。但是 自从被查出了确诊有糖尿病之后呢，那当然我跟他一起去学习很多有关糖尿病饮食的知识，我们意识到碳水过高是导致糖尿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碳水的这个摄入啊。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不知道什么是碳水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米啊、精细米啊、面呐、啊，当然白砂糖也是快速的碳水了，这些都是碳水类的食物。中国人的传统饮食里边，好像每天每一顿都会吃很多很多的碳水，所以第一点，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减少白米饭的量，减少白米面的量，以及白面做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面包啊或者面条啊等等，它的摄入量。那么代替以什么呢？代替以粗粮。哪些是粗粮呢？比如说像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如果说米的话要换成糙米啊，还有是豆类也许是最好的，还有一些薯类，比如说红薯啊、紫薯啊，还有芋头、山药啊，这些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都比较低一点。那可能有些人已经意识到它这个升糖指数的问题啊，就是说吃进去之后它进入你血液的这个速度多少快，升糖指数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糖的量啊，就是说这两个都要控制，不光是选对了那个选了粗粮、选了糙米、选了豆啊，然后它的量也要控制，因为毕竟这些碳水它会造成你的胰岛素的升高啊，而糖尿病的人可能对胰岛素的反应还不太好，所以是这些胰岛素的持续升高、胰岛素的抵抗导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第一点，减少精细碳水的摄入，换成粗粮，最好的是一些各种豆类的混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碳水的总量也要控制啊。第二点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我们一旦减少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之后呢，那你会很容易就会饿，糖尿病的人很容易饿，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想吃并不一定完全说他们自己控制，因为他们就是饿得快。那怎样来缓解这个饥饿呢？这个时候你需要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比如说瘦肉啊、一些鱼类啊、鸡蛋啊、豆制品啊等等，这些都是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蛋白质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消化比较慢一点，就是同样你吃同样量的这个比如说两个鸡蛋跟一碗饭，可能它的热量差不多，但是一碗饭进去它的这个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吃进去大概一两个小时你就已经饿了，但是你吃两个鸡蛋的话可能要三四个小时才会饿，所以要摄入适量的这个蛋白质。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有大量的蔬菜。那蔬菜呢，可能是我把它称之为大自然对我们的恩惠，它的好处多的我们都列举不过来，甚至有些不是很明确。我们平时听很多健康饮食，他们那些多吃蔬菜，还有水果，多吃蔬菜水果，那 OK。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但是蔬菜有很多很多好处，其中的好处之一呢，就是蔬菜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纤维素，对吧？纤维素呢，就是吃进身体之后呢，既让我们有饱腹感，然后呢，还帮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然后呢，纤维素呢还能让我们吃的饭呢不至于一下子就被肠子吸收那么快，所以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当然蔬菜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些植物色素，除了对我们糖尿病有帮助之外，对其他的很多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肿瘤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所以我妈平时的话，就是你看她吃饭的话，就是一点点的粗粮，然后适当的蛋白质，然后其他的用什么来补足呢？很多时候就是蔬菜，各种各样子的蔬菜，特别是绿色的蔬菜。当然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像马铃薯的话，应该是把它归类于快吸收碳水，而不是蔬菜。所以各种绿色的蔬菜，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提到蔬菜的话，这里要自然的就要提一下关于水果。那关于水果呢，其实当然蔬菜和水果很多时候把它归在一起去谈，但是蔬菜和水果不一样，它的最大的差别呢，就是水果里边你果糖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就是糖分的含量比较高一点，所以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说，水果还是要控制，不能说因为水果健康就多吃。看，有一个原则，基本上每天你的水果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个拳头大，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苹果啊、一个香蕉啊，或者是 一个西红柿是作为一个水果，西红柿里面碳水比较高一点，这么大的量就 OK 了，而且最好是放在你运动周围去吃。OK， 所以不要因为水果健康，糖尿病的人就多吃很多水果，会让你的血糖更加飙升。其他还有几点关于吃方面的话，那一个就是学会舍弃。什么意思？我这里不光是要建议大家不是说光吃什么让你减肥，而是不吃什么让你减肥，或者是不吃什么让你更好的控制糖尿病。学会舍弃什么意思？比如说像逢年过节啊，很多时候最近中秋节家里就有月饼啊，当然我们家的月饼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多月饼都是亲人送过来的。那有时候学会舍弃什么意思啊？不吃就不吃啊。有的时候对你不好的食物，特别是糖尿病人月饼里边糖分含量比较高，这个时候宁可浪费了也不要吃下去，没有什么舍不得，吃下去像是一个血糖炸弹一样，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呢？对吧？所以学会放弃，该不吃的东西就不吃。还有一些像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很少见了，我小时候的话如果说吃一顿饭里边下面有汤有很多油的话还习惯把它喝掉，因为那时候是吃不饱。但是现在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比如油很多菜吃掉了剩下的油，那不喝就不喝，倒掉就倒掉， OK， 下次少放一点就 OK。 所以如果说我一定要给一些糖尿病人一些建议的话，其实学会舍弃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光是要吃什么不吃什么也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那关于饮食呢，我就讲这么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运动。那为什么运动对于控制糖尿病有帮助呢？因为运动的时候啊，你可以想象我们肌肉上有很多受体，这个受体呢相当于是打开我们肌肉上吸收营养的这些门的这个锁，当一旦运动之后，这些锁被打开来然后就告诉我们的肌肉，哈，你快点把这些营养把这些糖分啊蛋白质吸收到我肌肉里来吧。一旦吸收到肌肉里边去，那我们的血糖水平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可以说肌肉是我们储备血糖的这么一个中转站，临时的储存场所，所以肌肉是糖尿病病人的好帮手，当然也是减肥的人群的好帮手。所以呢要多做运动。那关于运动呢，我妈不懂什么 HIIT， 也不知道我做的什么各种各样子的训练，不懂瑜伽，但是她有一个特点，就是日常活动特别多像早上起来之后就忙碌不停，跟很多传统的家庭一样，我们家的菜也是每天要去菜场买菜，然后回来再理菜洗菜准备烧菜打扫家庭，然后各种家里的这些家务活。我妈没有什么固定的训练方案她也不用我创办的这个 APP 极客运动 APP， 她甚至都不用手机但是她的运动往往就是这些日常活动上下楼梯，如果说家里的活忙完了之后，到外面楼下有树的地方花多的地方去走一走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小花园，他自己种的一些花，忙那些照料那些花草，然后把花盆移来移去，好的花拿到家里来，有的花拿出去，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状态日出而落，日作而息，到了晚上差不多就在家里准备睡觉。 OK， 所以我说的运动意思就是说，你并不一定要像我们现在所年轻人倡导的要蹦啊跳啊要怎样那个器械，其实日常活动就 OK， 最怕的就是久坐不动。 OK 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去有一本书叫做 Blue Zone， 或者有个 TED Talk 就是专门讲长寿的，他是研究了很多长寿地区的人，发现他们有哪一些生活习惯一个就是吃上面，当然有些东西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就是活动上，他们很多人并没有什么规律的健身房的训练方案，也没有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他们日常活动很多，很多人走很多路，那走路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方式。 OK， 啰啰嗦嗦讲了那么多，其实归结一下，吃方面要控制，学会哪些是健康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会哪些是不健康的食物，也要学会舍弃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或者你的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去饮食的话，我 另外有一个节目叫做《30个吃不胖的超级健康食物》，那个食物里的食材对糖尿病病人都有帮助，因为正如我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我们每一个健康的饮食其实就是糖尿病的饮食，简单的说就是慢吸收碳水，适当控制量，适量的蛋白质，大量的蔬菜，适当的水果，再加上运动，包括训练也好，日常训练，日常运动也好，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去调理糖尿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当然我说我妈现在是不用药物控制，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这样做了之后都不需要药物控制，但是这样做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对药物的依赖性会减少，或者是说只需要一些口服的降糖药就能很好的控制，而不一定要到去打胰岛素等等那种状态。 OK， 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呢我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分享的这些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进一步的想要了解的，可以在我的这个节目下面留言，如果我看到比较有点心意有价值的话，我后续可能再做一两期这样子的节目来给大家讲解有关糖尿病的饮食，因为糖尿病在中国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前期糖尿病，这个可能是危害中国人健康最大的最危险最凶险的这么一个疾病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OK， 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如果说你这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谢谢你听我啰啰嗦嗦到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的话，记得点击这里的订阅，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凌云 Mike， 凌云就是壮志凌云后面两个字，那是我的中文名， Mike 呢是我的英文名，搜索凌云 Mike 之后就能订阅我的节目记得我有三个节目，一个是你正在听的健身问答，另外一个是我刚才在节目里提到的30个吃不胖的超级健康食物还有一个呢是凌云说，是我的访谈节目。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